接下好，我们下面来一起来供应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21-28节。奉主的名，耶稣离开那里，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了。”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信心的伟人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在耶稣传道的这三年半里面，除了今天所记载的在居住在推罗西顿的迦南的这个妇人啊，耶稣称赞他的信心，在其他地方也记载到有家啊，这个啊，这个罗马的军官百夫长来求耶稣，然后治好他的仆人，这些都被耶稣称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啊，信心强的人。耶稣啊，在这个针对门徒当时跟随他的信心不够大啊，信心小、信心弱的状态，他也有一些话语说啊，比方在平均风浪他在海面上行走啊，我是在平静风浪的时候，都说门徒你们信心小，以至于会沉下去啊，信心小啊，耶稣在船头睡觉，他们觉得就会被风浪这一个掩盖了，他们也没命了。耶稣称他们不够大，信心是弱的。那另外耶稣说你们若有一颗信心，就像芥菜种芥菜总是这个被风一吹就吹走的那个很小的比那个这个菜这个油菜籽的种还要小很多倍。他说，你有这样的一颗芥菜种那样子的一颗信心的话呢，你可以叫这棵树，吩咐这棵树从连根拔起来，然后再到海里面去，他也会听你的。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来，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哪一些的信心的功课。迦南妇人的信心耶稣说他是大的，这个信心是强的。当他说他大的时候，也说他强的时候，其实也说他你的信心是对正确的，你指向的信心是放在我身上，所有是正确的，是大的，所以我就照着你所求的成就。这段经文你讲得很清楚，我来主要的目的是向自己旧约的以色列的子民来传递父上帝的爱，要他们悔改。可是如今你作为一个犹太民族以外的一个外邦人，甚至多数的外邦人不属于犹太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仰。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外邦人就代表着异教徒。那即便像今天，如果说你是一个，我说我什么信仰都没有，但是我信仰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其实也是一种的信仰，而这种信仰不牵涉到这个什么鬼怪神明之类的东西，但是他信仰的是说，我绝对的信仰这个科学至上啊，科学就是真理，科学就是全能、万能的、全能的。所以当这样的信仰存在的时候，其实针对于基督教来说，针对于犹太人来说，那些就是万邦人，就是异教徒。那这一位异教徒 这一位万邦的妇女，迦南妇人，她来到耶稣面前，她是很显然她外邦的信仰救不了她的女儿，因为她的女儿是受到了一个属灵的瑕疵，她女儿不知道年龄多大，那她女儿啊，如果年纪大的话，她是不是也有她这种偶像崇拜的信仰，异教的信仰啊？总而言之啊，这段经文里讲到她的女儿是被鬼附着，而且很痛苦。作为妈妈，作为一个异教徒的妈妈啊，作为一个万邦人来说的话，她应该是可能是求遍了所有的臣民，求遍了所有的医生，都救不了她的女儿，因为被鬼附着是一个属灵的罪，属灵的瑕疵啊，那个是不是一般的这个心理学就能解决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说一些你治得了他身体上生理上的疾病，但是治不了这是被鬼辖制的罪。那今天我要谈到，我们基督徒既然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需要怎么样子的一种信仰呢？叫做一心一意的信仰，义无反顾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真诚和专一，因为一旦基督徒的信仰不真诚和专一的时候，很容易被魔鬼攻击，甚至被魔鬼摧毁你的信心，被魔鬼欺哄，欺骗啊，使你混乱。因为为什么要真诚和专一？因为当你真诚和专一的时候，你是归属在上帝的这个势力底下。因为你原来既然不是一个基督徒，要么你是个无神论者，要么是你是一个异教徒。所以说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其实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在不知不觉中，在无形中是受到这个魔鬼的权势的这个辖制的，你是在他的阵营里面，所以说他不需要过分的来攻击你呀，做什么，因为你已经在归属在他的阵营了嘛。可是你一旦接受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你从他的阵营离开了，脱离他的辖制范围之内，你属于耶稣了之后，很显然对于魔鬼来说，你就是一个背叛者，你就是一个叛徒。所以说当你信仰反复，当你动摇，当你还会继续去一些迷信一些原来可能成异教徒的时候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算命啊，那风水啊，还有寻找那个交鬼的事情啊，那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不喜悦这些东西的。上帝说，我是祭邪的上帝，我讨厌交鬼过阴。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因为他是第一代的王，叫扫罗。扫罗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之后，那个听到那个他高立他成为王的那个先知撒母耳当时已经去世了，之前撒母耳就警告他，因为你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上帝吩咐的事情你没有照着去做，你没有把那个挡仗胜利之后当面的物灭掉，你留下来了，你还夸耀说我要把这些掳来的东西我要来敬献给上帝，拿着异教徒他们这个的财物来孝敬上帝，或是说献祭给上帝。上帝说你违背了我的命令，你以后再也不能做王，然后我要高立这个耶西的儿子大卫做王。那透过撒母耳已经告诉他，当然当时撒母耳没有说我要高立大上帝已经说要反悔不让你做王了，要高立大卫，因为如果一旦大卫的名字暴露的时候，扫罗一定会去杀那个大卫。所以说只是扫罗说撒母耳说你不能做王了，上帝要就换人了。然后当后来这个扫罗被鬼攻击，他头痛，只有大卫弹琴的时候，那个鬼在暂时停止对他的攻击。那因为这个扫罗得不到先知的指示，因为上帝离开了他，没有与他同在，鬼就来辖制他。然后 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在先知撒母耳死掉了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就是教鬼的人，能够将人从阴间招上来的那个教鬼的人，鬼魂呢、啊、或是灵魂呢、啊、把他招上来。然后呢，撒母耳就当时的圣经记载，撒母耳就责备他，你为什么，我要休息，我的灵魂要休息，你为什么透过教鬼的人把我叫上来，把我的灵魂叫上来。因为扫罗找不到出路，他想要透过这个去世的这个撒母耳的灵魂来给他指示，上帝前积极业务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说记得有一些的这个传道人牧师其中有个学者，他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后来应该是成了教授，因为他是东西方哲学的博士他曾经就是练气功，就通灵界的事物。他见到的人在这个灵界的空中，他们都被称为是叫白光兄弟会。那这个事情我可以讲，是因为这一个人叫梁彦成博士，他是香港的一个学者，他后来信了耶稣，也到处去做见证。他在书里也好，他自己讲也好，他自己本身就做过见证，所以说我拿来用在今天的讲道上是可以的他说他曾经透过练气功之类的，然后接触这些灵界的事物，当他信了耶稣之后，这种通灵的能力上帝就把他控制住，不让他再去接触这些东西，因为上帝忌这些东西，忌讳忌邪也就等于说，在这个无论是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在这个与这个灵界的事物交往的事情是不显见的。那么当这个佛教徒他们会讲这种通灵的事情叫做神通，他们有很多眼嘛灵眼啊、天眼啊什么那种，然后通了之后，这种神通了之后，他们就会类似于所谓的特异功能，他身体的潜能也好被开发，或是魔鬼让他知道一些某一些事物这些都是会有的。而且这些人本来可能他就灵就比较敏锐，然后呢他们又可能去学习各样的法术以至于就有这种的方法。基督徒不能够走回头路，走了回头路会比不信的人更可怜。除非这种情况，你要么什么都不信，一旦信了耶稣最好是真诚的专一，否则的话你就会被魔鬼当作他的叛徒来进行惩罚，或者是摧毁。因为魔鬼本身就是要破坏欺骗，从他最初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停过的。所以说你也许你信的是其他的这种迷信的偶像的崇拜的话，魔鬼也许不来管你你如果是一个无神论者，魔鬼可能也放你一马不来管你。但是你一旦信了耶稣之后，你如果继续在三心二意的话，那可能就会很糟糕。因为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这个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后我反过来讲，如果你是专心信耶稣的话，你就是道高一丈，魔才变成一尺的影响力。因为上帝的能力是大过魔鬼，但是上帝要你专一真诚，要你义无反顾的去相信。这样子的话，否则的话，人会因为自己的这个左右摇摆的信心，或者是说我哪个神明都不得罪，我信了耶稣之后，但是我也尊重其他的信仰，免得我就吃亏了。因为我信了耶上帝之后，其他神明也是有力量的我不去利用他们的话，我亏了。所以说我都要利用，可是利用到结果的时候，你两头都不着落，上帝那里，上帝讲得很清楚，他说 心怀恶意的人不要从我那里指望得着什么好处和祝福各样的福分。还有说，那些善心恶意的人就像那个波浪一样随风飘动，是墙头草，没有主见，没有专一的信靠心。那这个信心的状态其实有几个类别。一种状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前面也讲到，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科学全能的，科学至上的，科学是万能的啊，这是无神论者。第二呢，有一种叫做不可知论者，在信心的状态里面，不可知论者就像孔子会说，不知生焉知死，我今生今世都没有搞清楚哈，我去研究死后的事情，别人问他的时候他不回答，他也说不以惯例乱神这样子，他对于这种灵界的事物，他是保持着一种不可知论者，他也不愿意去过分的去谈及，因为他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东西，他是追求道德的啊，道德追求圣贤的这种状态，他是一个他非无神论者，但是他也不是有神论者，那孔子就是典型的代表。另外一种呢，就是怀疑论者，认为世界上的各门呢宗教啊都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他们猜测，他们怀疑可能有神，可也可能没有神，也有他们觉得是说，既然每种宗教在地上存在的话，不是空穴来风的话，那既然有风的话就说明每个宗教都有它可取的地方啊，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当然是正当的宗教哈，每一条宗教的道路如果是有通向真理的话终极的目标的话条条道路是通罗马的，这个可能就是这些怀疑论者，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接触，他们也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不是不可知论者，他们就是怀疑论者。另外呢，就是唯利主义者。唯利主义者呢，无论是在异教徒的群体里面，还是基督徒的群体里面，还是存在，因为他们觉得是信仰神明，要让这个神明必须为自己所用，那神明就是自己的家神，神明是为自己家服务的，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我去烧香，我去烧抢头炷香，就是为了今年新的一年我能风调雨顺，我能够升官发财，我能够得到各样的好处。我去求他，并不是求，我是求他拿东西去交换，让他来保佑我。所以说，他们唯利主义者，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至上。所以说呢，神明所有拜的神明都是自己的奴仆一样，奴隶一样的，可以为自己所用。那正确的信心，大的信心，耶稣所称的大的信心，这个坚定的信心，强的信心这个对的信心，善的信心，正的信心，就像今天这一个耶稣所称赞的迦南妇人一样，他离弃了他自己原来从小到大的这个信仰的体系，他如果有当时有任何的这个偶像的崇拜，有泥塑木雕金银铜铁铸造的这些偶像的崇拜，可能他在那个时候就丢弃了，因为当时那个亚伯拉罕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离开他家乡的时候，他的亚伯拉罕的兄弟亚伯拉罕的父亲甚至祖父他们家里就是在波斯湾乌尔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这个偶像的，有很多的这个塑造的偶像的，但是当时出来的时候有亚伯拉罕的侄子，有亚伯拉罕的父亲，但是亚伯拉罕在自己的家乡里面确实没有信仰这些东西也许他的父亲可能还带着偶像出来的在路上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当你专心的离开自己的以前所拜的神明，这个放弃自己原来的这种信仰的体系和信仰的这种模式，来一心一意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 成为你的救主，也相信耶稣他本来就是创天造地的主，相信耶稣他是道成了肉身的独一的真神。因为特别在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上帝宣告，他说我是独一的，我说我是唯一的真神，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真神存在，其他的神都是假神，无论是堕落的魔鬼化妆成神，还是人被人拥护然后封成为神，都是假的。那上帝的伟大，他要求是为什么？他要求是十全十美的，因为他就是十全十美的。那他说创造的这个事物中可以看得出来，你比方说以这个上帝其实他不能说是完美主义者，但是他所创造的都是非常精密精美的，绝对是这个什么叫做名副其实的你可以从他的设计和创造的某一个生物，比方说蜻蜓或是人的大脑，它里面的构造，蜻蜓的眼睛的构造或是它翅膀的那个构造然后它的功能，当上帝在设计创造这一切的时候，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智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都是很精美的。我们人的大脑也是一样，我们四肢的能力、眼睛的能力、各种器官的能力好像都比不过很多的动物。你有鹰的眼睛那样子可以开得那么远吗？在高空俯冲下来，你可以马一样的有耐力跑得快吗？都做不到。但是上帝设计的人脑还有心，心是用那个爱用情感去这个体验的，还有是脑袋是可以用来作为指挥，然后来理性去分析的。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有脑，可能可以胜过其他上帝创造的生物。但是无论是人也好，还是其他的动物生物，上帝在设计的时候，创造他们的时候，上帝追求的是最美的。他搞出来的彩虹，他搞出来的水的三个形态，有哪一样东西不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可以使四季变换，可植物生长，动物有的吃的，人类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去生存。很显然，从信仰上，上帝针对他子民的要求也是十全十美。如果用上帝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会绝望，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我们的信心是弱的，我们信心是小的，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偏离的，我们信心有时候会动摇的，我们有时候会疑惑的。所以说呢，上帝的要求是完美的，可是我们达不到完美，我们就绝望吗？但感谢上帝，他预备了耶稣，我们达不到的完美由耶稣来补足，我们达不到的信心由耶稣来加添。所以当耶稣离开了之后，他说我跟父一起差这个圣灵来，上帝的灵，当我们接受相信他，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他就应许上帝的灵会重新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会死亡脱离上帝，是因为上帝的灵离开了我们。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上帝的灵这是在外面跟他们讲话，上帝灵就再也不在他们身躯里面。当上帝灵离开他们身躯之后，上帝的荣光就离开了，死亡就临到他们，在地上就会有年限，从最长寿的969岁一直递减下来，长半长半长半，一直长到说120岁。人类在洪水灾难之后，基本上能够长寿的到120岁，很少有超过120岁，也有例外的哈。那上帝说基本上这样子的，你们再怎么样保养再怎么样子用这个中医西来养生调节 基本上你的这一部机器啊，你这部引擎的机器不是这里老化就是那里老化，那么啊，古时候得的病跟今天得的病也许有种类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有太多化学的东西能吃下去啊，也许会长出更加让人折寿的事情。我们这个新冠病毒啊领教了，对吧？以前的这个啊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应该不是人造的吧？啊，1800几几年还没有搞化学的东西吧，合成啊之类的。可是今天这个病毒很显然长了三头六臂，是把自然的病毒加上人工的改造，领教了这个叫人短命的东西了吧？好了，人为的罪性会导致死亡，信仰上面的混合也会导致人的信心灵命的死亡。也许上帝可怜我们，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也许你的灵魂在地上，虽然你的信仰在地上还是软弱，你还是动摇不定啊，有怀疑啊，信了耶稣之后还是没法专一啊，那魔鬼知道怎么样来折磨你，魔鬼知道怎么样来愚弄你，魔鬼也知道怎么样来惩罚你，魔鬼也知道怎么样来他要报仇啊，因为你背叛他，你信了耶稣之后就是背叛他，你现在倒过来对上帝不专一的话，他自然有他攻击你的，攻击你的一个是你本身的罪性，一个是说你对上帝的这个不专一，魔鬼就拿着这个来继续来要摧毁你。但是我可以说，也许上帝不会使你一个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的灵魂永远沉沦，但是在今生今世你必定是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可怜的人，因为有耶稣保着，也许就像保罗说的，草木和秸的心情全部被摧毁掉，只有金木的，而且那个金银宝石的是越烧越纯。所以说呢，软弱的基督徒，信仰动摇的基督徒，你在今生今世一定比那个不信的人可能就更加可怜，但是呢，上帝的怜悯也许就像保罗一样，你的灵魂将来可以仅仅得救而已，但是今生你不要指望不要指望丰富，因为上帝说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指望从我那里得到怎样子的赐福，这个福气会折掉，因为你的因为你的这个三心二意这个可能随从了魔鬼的这个欺骗就走了。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被耶稣称赞的信心来检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一时的动摇，一时的怀疑，一时的摇摆，都是你不要持续的，因为你持续的时间越久，魔鬼可以攻击你的时间也越久，你可怜的境况也会越久所以说基督徒不一定要后半辈子一旦说对上帝不专注了，你后半辈子就一直苦不见得了，你什么时候回转求助怜悯，什么时候上帝又将你做他儿女的福分重新的浇灌在你，你本来有这个福分是你自己放弃的，你自毁了城墙，你给魔鬼开了口，让魔鬼可以来攻击你，这不是上帝的责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责任。好，让我们来重新祷告。主啊，你的恩典，你的福气，而我们作为你儿女的这个福分、地位、身份和各样的这个你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它都需要我们真诚专一，用信心去支取。今天只讲一点，信心就是一个支取你恩典救恩的媒介。这个迦南妇人，她虽然本来是一个异教徒，虽然是在这个本来你的旧约圣经的这个救恩的以外的万邦人，但她如今因着她女儿的痛苦被魔鬼辖制， 以至于来求助于耶稣，他女儿不但得救，他也得救。他就用一句话来回答你：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而你吃剩的不小心掉落的，以色列人他们轻忽的主耶稣的救恩就临到了万邦人。救恩先临到了以色列家，以色列家拒绝，上帝就将福分转离，就好像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上帝先跟亚伯拉罕立约，后来透过他赐福给他的子孙，也赐福给那些要转信的这些万邦人，赐福给万国万族万邦的人。主啊，这个妇女的女儿得救了，她的女儿如果有信仰，她的信仰也翻转，她自己也是从异教徒万邦人的身份转变成一个敬拜耶稣、追随耶稣、感恩于耶稣的一个状态。既然被耶稣称为是信心大的，这个信心是可以持续下去，因为信心的指向是独一的真神，道成肉身的救主。谢谢你用这一段的圣经来激发我们，来检视我们的信仰的状态，使我们能够承受满满的福分，而不是接受，而不是魔鬼会痛挡落水狗，他会落井下石，但是上帝，你会抛下救生圈，抛下拯救的绳子。如果我们愿意回转，即便是基督徒也是需要常常的回转。如果我们偏离的正道，在邪的属所不喜悦的道路上在走的时候，主啊，管教我们，让我们知道回转。牧人用鞭子将迷失的羊赶回羊群，承受那丰肥水草之地，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能够得享休息。谢谢你赐福你的儿女百姓，今天听到的，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主耶稣基督圣名。